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刚刚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诗歌的敬拜。我相信在天上边，神也悦纳我们瀑布堂在他面前的敬拜。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也相信神圣灵必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动工啊！我们在此之前还是恭敬的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在这一周的第一日早上，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主来悦纳向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馨香之气啊，主啊，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污秽的人，你是圣洁的。然而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用您的宝血遮盖啊，洗刷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您的面前。让我们把我们的全人献上，求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不论是讲的是听的，我们都同盟建造。因为主您是那大牧者，您圣灵必定会做那奇妙的工，照着每个人所能够接受所能够得到的来牧养我们每一个人，使您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边扎根，向上结出那丰硕的果实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上一周呢，我们郭定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让我们懂得了宣教不仅仅是指的啊，这个到外地去，或者是到其他的国家去宣教，宣教更是什么？是我们要有那样子的负担，在圈外的这些所有属主的羊，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向他们来传讲神的福音，把他们带到圈内，因为他们主已经拣选了他们，他们听得懂得主的声音，能够听到神对他们的呼唤，那我们要与神同工，把他们来到领到十字架面前，领到耶稣面前。我知道其实在我们所接触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正在苦难当中，正在被有一些的外部的环境所搅扰，但是我们知道真正得医治，真正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只有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医治者。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在神那里边所领受的爱来安慰他们，但是重点是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建立他跟神的关系，也向神来祈求神会亲自的来医治，来解决我们的心理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当我们的心对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环境，我们会有不一样，这叫做扭转局面，我们必定会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所以上一次呢，这个郭牧师的讲道让我呢想到我曾经来瀑布，决定来瀑布的时候，神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和祈求。神再一次用这个马太福音9:37-38向我讲话，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怎么样？收他的庄稼，这是主的羊，我们要顺服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要去把他们领回到羊圈当中，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正像戴季中牧师他有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坏到不能得救，没有一个人好到不需要得救。这句话我们要仔细的去想，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应用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他们不认识神，是他们没有 这个得释放，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主。所以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不论你多么的坏，不论你多么的觉得我很自律，都需要耶稣，因为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要记住啊，这些属灵的前辈给我们的教导，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义无反顾地一直在传讲福音，也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要承接他们给我们的这样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要把它传递出去，成为一个传承。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使徒行传》。那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了在《使徒行传》第五、第六章，当时教会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情景当中。内部方面，教会出现了什么？欺哄圣灵，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也就是欺哄神。那外部呢，我们知道教会一直没有停止过外部的逼迫和攻击，我们也看到了，但是呢教会本身内部只有一件事，也就是什么，要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今天我们其实教会同样，教会历史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同样面临着这样子的内忧外患。我们知道在外部上面，我们教会有承担着来自于教社会方面的各种的期望，比如说怎样子的去对待难民，怎样子的去能够尽我们教会所能，能够扶植那些老弱病残，或者是这个弱势群体。那同时我们教会呢，内部也要处理我们内部的问题，比如像怎样子的识别混淆基要真理这几天我们也在讨论。现在其实很多外边的教会很多都自是而非的说我受洗了，结果就说你受洗了，你还会去什么道教佛教那去拜一拜吗？他说的没有关系了，都是这个，只要有信仰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些基要真理的东西，我们不要似是而非。那假教训也是在教会当中，打开你的这个，尤其像我们北美 YouTube 很多，国内有一些可以要什么翻墙啊，它有一些过滤的东西，但是我们这边很多的假教训是在潜移默化的来侵蚀我们的基要真理。所以信徒自身，我们也要自己的自我建造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使徒行传的6到7章里边，我们看到斯提凡他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很多的奇事和神迹。那当时呢，就有称这个叫做，有称利百底拿会堂的几个人，还有古利奈和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和各处的会堂的几个人，也就是说整个的那个在耶路撒冷这整个那个地区的这些会堂，也就我们知道就是犹太会堂的这些人起来怎么样，他们要联合起来要跟斯提凡来辩论。但是正如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彼得他面对的那个权威，就地上的那个权威的宗教领袖是一样的，斯提凡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不仅仅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也看到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怎么办呢？他们就买出人来要做假见证。那我们看到会堂的人却暗地里劝一些人来控告他，就这样我们看到什么？ 耶稣当时也是这样，同样他的门徒也经历这样子的逼迫。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讲了他人生当中的唯一一篇道。他用非常明确的圣经的根据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其中直接针对的就是那些致命对方的那个致命要害，就是他们来说是斯提凡是践踏圣所和律法，那他就这两个问题来借着一段以色列很长的一个历史来讲述到底什么是圣殿，什么是神所颁布的律法。我们知道同样的这两个问题，耶稣也是因为指控他亵渎圣灵，亵渎神，因为耶稣说他称天父为我的父，那他们就说耶稣是在亵渎神。那耶稣啊，他在这个安息日来这个他的门徒拾麦穗，另外他自己也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就要重建它。那他们也在攻击耶稣，说哇，这简直是了不得的，他在攻击他们，说耶稣在亵渎律法，在亵渎神，来这个违背律法。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门徒们，斯提凡目前面临着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他却勇敢地以此为机会，跟彼得一样，以此为机会给他一个传讲耶稣基督福音、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到，不仅是这样，在圣灵里面，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彼得这个斯提凡他说，你以耶稣基督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其实就是那个属灵的殿，他比地上任何的殿都大。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到了有新约里边保罗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这是在以弗所书里边我们看到的，教会本身也是神的殿。而且呢，到了哥林多前书里边，我们更明确的看到说，基督徒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来，他并没有践踏或者是藐视神的圣所，也就是那个圣殿，反而他是要真正的让我们神的儿女能够看到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殿，叫我们明白基督就是这个圣殿的真正的含义。因此他来是要成为圣殿的替代，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他不是来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很长的一段的经文，旧约的历史背景很多。好在我知道我们在之前过去的两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圣经的泛读，那今年的泛读我们也开始该读民数记了，那之前已经到了利未记，所以大部分这段经文所 cover 的那历史背景我们应该大多数都清楚，所以我不在这里边去过多的占时间来讲这一段这个斯提凡所提到的历史背景。那我们重点的来看，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神对他的选民神圣的引领，神对他选民神圣的应许，和神到底他的崇高旨意是什么。那下一次呢，我们来分享因着斯提凡这样子的来反对，用这个先祖的这个例证来驳斥那些反对者，到底是圣殿，什么是殿，什么是律法，他为什么被逼迫以至于为主殉道。 那今天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神圣的引领。司提凡就说：“诸位弟兄啊，父兄，请听。”司提凡面对着他的同胞，苦口婆心、耐心地说：“当日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所住的哈兰。”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边，司提凡用犹太人非常崇拜的四个人物，亚伯拉罕啊，我们接下来会看到雅各、约瑟还有摩西，用这四个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啊非他们所崇敬的这个属灵的领袖，来说明刚才说到的到底什么是圣殿，什么是神的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我们来看神怎样子的对以色列百姓的引领，因为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持守的他永远不改变的约。首先我们来看对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引领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第二到第八节里边，这个图我们看，大家如果能够看到的话，从乌尔然后到哈兰，然后到这个后边的信心的就是耶路撒，也就是迦南地。我们看到神要他去的地方要离开乌尔，其实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知道亚伯拉罕当时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我们大家都是，我相信可能基本上都是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移居来这边至少我们有一个心愿，就说我们到那个地方，不论我们之前在哪个城市，我们至少想到我们去的加拿大那个地方至少会环境更好一些，或者是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是能够啊有一些更宽松的一些生活的环境。至少我不知道大家，至少我在来加拿大之前有很长的时间去通过有来这边的人来了解这边到底是一个人文啊或怎么样，至少通过网上去了解。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没有，他当神向他显现呼召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起来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他是完全凭着单纯的跟随。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边把亚伯拉罕称为什么？信心之父。神的崇高旨意要透过信而顺服的神的仆人要实现在地上。那接下来我们来快快的看，我们来看雅各和约瑟。司提凡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的七到十六节里边叙述了以色列的先祖在神的旨意当中偏行，但是神引领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我们看到说先祖怎么样妒忌约瑟，那这个背景我就不再讲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把他卖到了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管理全家。我们知道约瑟是怎么样，是心甘情愿去到埃及的吗？不是，是被卖去的，在神的保护下却是脱离了一切的苦难。司提凡在这里边见证神的引领，神借着约瑟哥哥们对约瑟的妒忌把他卖到埃及去，在人看这是被兄弟去把他卖到那里去受苦， 可是神却借着约瑟先到了埃及，而成就了什么？拯救整个以色列全家。所以斯提凡把这段历史非常简述的，他说后来怎么样，这是啊，我们知道他哥哥把他卖到，然后先扔到那个干的那个洞里边，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兄弟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的多少人？75人来到这里。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地里。那这一段呢，我们知道这一段就是几十年就过去了哈。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在他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当中，他自己对所遭受的这个苦难的认识，他对曾经害他的哥哥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这是一个认识神、明白神带领的人，他对神的认识，他知道是神引导他自己来到埃及。约瑟我们看到很有戏剧性的一生，表明了神绝对的主权和带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斯提凡引用的第四个重要人物，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摩西。神对以色列的引领，从预备摩西、呼召摩西，并且引导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从出生到他被法老的女儿拾去收为自己的义子，都是蒙神的保守。他因为在王宫里边学习了埃及，能够有机会学习埃及的一切学问，他也成为了说话行事有才能的人。那这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接下来我们看到斯提凡叙述，刚才我们大家也都读了哈，他将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神借着他的手来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在这里边，摩西他认为他自己做事是对的，他打算来拯救他的兄弟，但是这些人却不明白摩西的心意。摩西也不明白怎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拯救自己的这些同胞脱离埃及人的这个奴役，他完全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来帮助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但是却被迫怎么样，逃离埃及，逃到了旷野。当一个人离开了神，当一个人离开神的引领的时候，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一定是失败。但是我们知道，人可以失败，神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人可以失信，神是永远持守他与我们所立的约。神持守的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摩西看来是失败，是挫折，不得不逃到米甸的旷野的时候，神的拯救计划反而临到了他。反而神拯救的计划在实施当中， 当神的时候到了时候，我们看到过了40年，在西乃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怎么样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这是神特别对他仆人的呼召和引领。在摩西120年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有危机。当他出生之前就被勒令所有的男孩子不允许，当命令接生婆，那是法老命令，只要你看到男婴就要杀死。他被奇妙的接生下来，然后当养到了3个月之后，他的母亲和姐姐用一个蒲草棚把他放到河里，奇妙的被带到了法老女儿的，成为养子，带到法老的王宫。这是如果没有神奇妙的带领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因为神他要制作，他要使用，预备他合用的器皿。在神的引领下，神要实现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持守的神的应许。我们接下来看神他的应许。如果我们来看旧约以色列的历史，斯提凡的讲道将神的应许带领和成就好像一幅救恩的画卷展开。神的引领是因着与他子民所立的约。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神造天地到后边造人，然后人犯罪违背了神，接下来我们看到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到了约翰，在了创世纪13章，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他一个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我们看到正如申命记里所说的，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神是信实的，必定成就他的应许。当年神呼召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怎么样都要因你得福。这是我们知道古老的一个约。到了创世纪15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包括了5个方面：赐他应许之地，要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成为别人的祝福，要保护他，咒诅你的神也要咒诅他。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的约。那斯提凡扼要的来说明神给亚伯拉罕的引导，神呼召亚伯拉罕，而他凭着对神应许的信心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向着应许之地去。那亚伯拉罕也凭着对神的信心，他说要赐他后裔。我们都知道赐给他后裔要繁衍生养众多，但是尽管亚伯拉罕有失败，想和他的妻子撒拉靠着自己的意思要生儿子，但是神告诉他只有凭着应许的才是神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100岁生了以撒，那后边以撒也是在祷告当中凭着应许生了雅各，雅各也最后生了12个支派。所以从一人 到十二支派，然后后边我们会看到成为一个民族。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雅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人的，在神的应许当中，雅各最爱的儿子就是谁？约瑟。因着哥哥们妒忌他，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成为了囚犯。那这些在人看都是绝对的坏事，但是神却使约瑟成为以色列家族在埃及繁衍，成为一个大民族的一个预备。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饥荒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带的是75人下埃及，那经历了430年之后，神的时间到。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多少人？至少200万。男丁，可以打仗的男丁有60万。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完成他拯救计划，实现神应许的一步一步的引领。没有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的神所应许的实现。所以神使他，我们看到司祭凡说是神使他从那地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之地，也就是他针对的那些反对他的那些宗教领袖。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也就是亚伯拉罕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刚才我们说了，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第一个就是地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以撒、雅各，包括约瑟，甚至于我们看到摩西，他们我们先不讲摩西，以撒、雅各和约瑟，他们看没看到那应许之地？他们其实并没有看到那个带领他们在那个地方，甚至于摩西领受神的呼召，带领60万的以色列能打仗的男丁，向着那应许之地进发的时候，经过了40年的旷野，神带他到了应许之地的边上，他看到了，但是他也没有进去得到那个应许之地。而那个应许之地的真正的得到带领以色列人是谁？约书亚，也就是新一代的神的领袖。所以说大卫、所罗门，他们是在这个承受后边建，大卫也没有，他有这个心智，预备了建圣殿的各样子的材料，但是他也没有完成建圣殿，而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立了圣殿。所以大家要注意，在讲这个历史的过程中，他始终有一个主线，就是针对圣殿，针对律法来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所以说不仅神要让他的百姓，他所的选民要承受这个产业，就是神的应许之地，更要完成一个神崇高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崇高的旨意，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这个是一个会幕，神要与人同住，因此他要拯救属他的儿女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要让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当神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始终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如果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人要圣洁。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边，我们看到继续，我们跟着这个司提凡的思路，我们继续来看，他说这个 他代替就是神在里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到了，我下来要救他们，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是神呼召摩西所说的话。那神告诉摩西说，我听到了选民悲叹的声音，看到了他们的需要，这是神拣选他的子民的原因，也是你我今天神为我们预备救赎的原因。不是说神在上边看我们，哇，我们瀑布堂的这些弟兄姐妹之前没得救时，这些人还不错，比较这个自律啊，还是比较的乖，不是这样子的。在神看我们所有的人，刚才讲到了，再好的人都需要救恩，再坏的人神的救恩都能够拯救。所以神拯救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为我们预备的拯救，让我看到我们被罪所辖制，我们知道不该做的事，但是我们不得不去做，这是被一种的罪所辖制。很简单的原因包括前我不知道现在就说有些孩子们被游戏所捆绑，他们知道不知道不该玩游戏。有些人说的我玩游戏都玩到了吐，玩有的是看那个连续剧，然后用他们的话说，我就每天生活在别人的家里，家庭的喜怒哀乐里。因为什么？那些的电视剧里边的那些情节跟你根本没有关系，但是看关了电视就懊悔，哎呀，这么多时间又过去，可是到了时间不得不又打开，这是被罪所辖制。所以神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所以说我们斯提凡他在这里边简单扼要地告诉我们，众所周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重点是他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曾经在旷野的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给我们。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有一点点解释的背景，我们知道旧约是用会幕来表示神的同在，我们新约是教会，那旧约的会幕没有教会的概念，同样都是什么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也是被分别出来，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叫做分别的人。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被神呼召，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借着信而顺服，让我们能够完成神崇高的旨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在旧约当中是借着会幕，在新约里边我们是在教会，圣灵借着他的内住住在我们的心里边。另外一个是赐下活泼的圣言，旧约是摩西的律法包括历史书还有先知书，新约我们知道有旧约新约所有的神的话成为他活泼的圣言。所以正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讲到了一再的说，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这是斯提凡他信息的中心，也是神崇高的旨意。他勇敢的见证所信的神是永远与列祖同在的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照着神的应许带领他的百姓。不管他们是在拜偶像的地方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所在的乌尔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还是在哈兰，甚至于是在贝鲁之地，这个埃及，或者是像约瑟，他曾经被在关在监狱里面，那约瑟成为宰相的时候，或者是摩西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那到了最后，我们看到当这个以色列进到迦南地，大卫、所罗门的整个的时代，那个圣殿无论是在哪，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不受这个地域的限制，神永远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而且神是乐意跟愿意敬畏他，愿意把他成为让主居首位的人，愿意与我们同住。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不仅是在旧约当中不仅仅居住在那个圣殿里边，那神他今天他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就是殿，他就是神的殿，他自己就是代表了律法，他自己来成全了律法。所以刚才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仔细的来想一下，为什么说神他不是在就是最初我们看得到的那个殿圣殿的里边呢？那亚伯拉罕是在哪里呼召？是在美索伯大尼蒙召，那个里边那是根本还没有圣殿。那我们也知道约瑟他是在法老面前蒙恩，因着神的同在他蒙恩，他所做的是凡事顺利。摩西他被蒙召的时候是在米甸，那他当时他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是在西乃山，都没有在那个应许之地迦南地。那圣殿也是后来我们知道当会幕是进约柜进迦南的时候，是抬着会幕进入到了迦南地那应许之地。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斯提凡他讲到的一个，帮我翻译一下，好，谢谢。所以说他总结说，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你们前面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存留直到大卫的日子。这是他这句话的整个的背景，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看中的这个殿是实际上并没有，不是应许之地的时候就有，而是搬进来的。那我们看到他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造的吗？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他却因着爱，我们知道借着圣灵住在今天，住在你我的中间，住在我们心里，这是神至高的旨意。天上的天他不居住，却住在人中间，要与人同住，这是何等的恩典。那这段经文也让我想到我自己，从出生到成长，到被神拣选为他的儿女，到被神呼召成为他的仆人，一切都在神的应许当中，都在神的神圣的引领下。正如诗篇我非常喜欢，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圣的引领，神圣的呼召。我们的信仰之旅就像以色列的历史一样，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与我们订立了新约，他用慈绳的爱索牵引我们，照着他的应许引导我们， 行在他的旨意当中，为的是要成就他崇高的旨意。圣灵内住在你我的里面，圣灵恩高的教训时刻的带领我们行在光中，行在他的旨意中。尽管我们也会像以色列百姓那样子的有悖逆、有失败、有失信的时候，但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他仍然可以借着我们所看到的各样子的环境，会借着不同的人，甚至于是坏事、是恶人，来实现他崇高的旨意和计划。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事，在他永远不会做错事，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神是在他以外没有，哎呀，没有，他永远是在他的预料之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杰作，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不同的属灵的阶段来制作我们、陶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独特的杰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呼召，都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所立的这个新约，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在他的手中蒙他一生的引导，跟随他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完成神崇高的旨意，让更多的人来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您主啊，带领我们一生走在您的旨意当中，按照您心中的纯正引领我们，按照您手中的巧妙制作我们，使我们能够讨您的喜悦，也使我们能够真的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为神所用，让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被神来蒙神所爱，蒙神引导。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